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几周前，一位刚信主不久的姐妹带着困惑问我，她说：牧师，祷告真的有用吗？一个简简单的问题，我想道出了许许多多基督徒心内心的困惑。祷告真的有用吗？你们觉得祷告有用吗？我想每个基督徒肯定都经历过祷告有用的时候，不然大概你也不会坐在这里了。如果你从信主到现在，你每一个祷告都是没有用的，你现在也不会坐在这里。但是我也相信，如果足够坦率，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我们也有大量的祷告似乎没用的经历。我敢说，如果你的每一个祷告都有用，那今天很多基督徒会比现在更加加倍火热的热心于祷告。是的，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似乎没有用。这周在一个小组讨论当中，讨论到这个话题，有位姐妹说得更含蓄，更有艺术。她说，也不一定是没用，就是效果不明显。正是因为很多时候祷告效果不明显，所以很多基督徒遇到事情，有时候反而害怕祷告。怕什么呢？怕失望，怕被上帝拒绝。结果呢，祷告慢慢的就变成了鸡肋。不祷告吧，作为基督徒似乎觉得不对劲；祷告吧，很多时候也觉得没什么用，效果不明显。你会有这样的感受吗？我想问在座的父母们一个问题：如果已经为人父母，你们的孩子向你们提出各种要求，你们会每一个要求都答应吗？孩子提出说，我要这个玩具，我要吃冰淇淋，我要去迪士尼玩，我要看电视，每一个要求你都会答应吗？显然不会。我相信你会根据情况判断什么是对这个孩子最好的。但如果你答应了他的要求，孩子的反应会怎么样？非常的开心，爸爸是全世界最好的爸爸。但是如果你根据当时的情况你不答应他的要求呢？爸爸是坏蛋，是全世界最坏的爸爸。但是无论怎样，任何一个真正爱孩子的父母都不会立即满足孩子的每一个所求。通常父母们会有三种典型的答案，有的时候回答是好的，有的时候是说好的，但是你需要等一等。比如说儿子向爸爸要买一个剃须刀，但是儿子只有5岁，爸爸说可以，但是你要等一等，等你15岁长出胡子来。但也有的时候答案就是不行，比如说女儿看到儿子有剃须刀了，女儿说我也要一把，爸爸说这个不行，你用不到。同样的，上帝也不会立即满足我们的每一个祈求，上帝会根据他的智慧，他的公义来做出最好的判断。但问题来了，这样的话，我们祷告祈求的时候就没有足够的把握上帝是否会回应，会听我的这个祷告。结果呢，就导致刚才所说的，很多基督徒就不敢祷告，祷告慢慢就变成了鸡肋。甚至有一些基督徒还会为自己的不祷告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反正圣经上说，我还没有祷告祈求以先，上帝就已经知道我所有的需要了。他既然都知道了，为什么我还需要祷告，还需要告诉他呢？所以今天我们讲到的主题是祷告有用吗？看你怎么祷告了。有一种祷告的方式可以让你几乎每一次祷告都很有用，你想不想学习的？有一种祷告的方式可以让你的每一次祷告都很有用。当然我并不是想要教你一个魔咒，比如说芝麻开门，教你如何心想事成。 而是说我们要学习一种更成熟的与神沟通的方式，不再是像一个小孩子那样只是我要这个我要那个的这样的祷告，而是更像一个稍许成熟的青年人和父母之间的沟通，让你的每一次祷告都是有收获的，有得着的。我们再来回想刚才的那个例子，任何有智慧的父母都不会立即满足孩子的每一个所求，但是我相信有一种请求通常父母是不会拒绝的，而且通常非但不会不拒绝，而且他们会很乐意的回答这样的请求。什么样的请求呢？就是求问请教。如果孩子问你说，妈妈为什么每天都要刷牙啊，你会不会回答他呢？你会不会不回答他？显然不会，你肯定会回答他，解答他的这个疑惑。或者当他更长大一点，有一天他问你说，我想要读这个专业，我想了解一下你是看怎么看这个专业的。比如说他跟你说，我想长大想要学医，我觉得做医生很崇高，爸爸你怎么看做医生呢？你可能会跟他说，这个问题嘛，做医生是很崇高，不过也很危险。或者他问你说，我想要和这个男孩子交往，你怎么看呢？你觉得做父母的，他们对孩子这样的请求，这样的求问，父母会回应他们吗？一定会回应他们，而且是会很积极的回应他们。今天绝大多数基督徒的祷告都是单向式的祷告，祷告当中80%的时间都是你在说，剩下20%的时间是你在想下一句该说什么。但是我们一定要学会互动式的祷告，你也可以称之为求问式的祷告，也有人称之为聆听式的祷告。在这种祷告当中，你可能只有20%的时间在说，但是80%的时间都是在静默祷告和思想当中。那我要说，基督徒一定要学会这种新的祷告方式，每一个基督徒一定要都要学会这样的求问式的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不然你很难真正的享受祷告。很多时候你祷告可能感觉只是在自言自语。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姐妹不爱祷告，后来我发现不爱祷告的弟兄姐妹通常都不会互动式的祷告。如果我问我自己，如果我不会互动式的祷告，我会不会爱祷告呢？我也不会爱祷告，因为每一天祷告的内容都差不多是一样的，对不对？每一天你都差不多在说同样的话，然后早上说这样的话，晚上说这样的话，说多了谁都会觉得没意思。你想为什么很多人更喜欢看微信而不喜欢看书呢？因为微信有互动，你知道吗？一会儿一条新的消息进来，一会儿朋友圈又有谁给你留了个言，所以吸引你不断的去看微信又有什么新的消息，因为它是有即时的互动的。但是看书的话，你只能够单方面的领受信息，你和作者很难产生一种互动。所以如果你不会这样互动式的祷告，不会这样求问式的祷告，你真的很难享受祷告。对你来说，祷告可能就只是5分钟的时间，你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有的人他们可以祷告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有这么多话可以说吗？其实在那一个小时里面，他说的话可能并不多，其实他可能有50分钟或者40分钟的时间是在静默祷告，是在认真的聆听，在思想。那第二，如果你不会求问式的祷告，你也永远无法和主耶稣发展起一个成熟的关系，因为你每一次的祷告都只是单向的说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你永远都不能够学习如何去聆听他想要对你说什么。但是事实上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美好的互动祷告的例子，你可以想到谁呢？或许很多人马上想到的是亚伯拉罕， 你们还记得亚伯拉罕的清空吗？当他为了自己多年以来还是没有孩子感到灰心的时候，他在祷告的时候，上帝对他说话，给他应许。或者你也可能会想到，当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他要审判俄摩拉、索多玛这两座城的时候，你还记得亚伯拉罕是如何和上帝讨价还价的吗？你可能会想到摩西，当摩西被上帝呼召的时候，你还记得他不断地抛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来问上帝。而之后当他开始服侍以后，每当他服侍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也都是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求问神。你可能也会想到大卫，我们看到在诗篇里面，当大卫祷告祈求上帝帮助的时候，你会发现常常诗篇前半部他还是在一个哀求当中，但是后一半突然笔锋一转，变得信心满满，开始赞美，开始称谢。为什么呢？因为在祷告当中，大卫不单单只是在说，因为大卫相信那位是指教他的耶和华，他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正在聆听圣灵给他的感动和指教。这是在旧约里面，新约里面就更多了。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门徒，他们是直接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他们有很多的问题都带到耶稣的面前来求问他。不单是耶稣的门徒，还包括当时很多的百姓，他们也有很多问题来到耶稣面前直接来求问耶稣。比如说他们可能会问如何才能进入神的国，也有人问说如何才能得永生呢，也有人问说拉比，律法和先知当中那个最大的诫命是什么，还有人说求主教导我们如何的祷告，甚至还有人来找耶稣请他为他的和他的兄弟分家产。那具体我们如何在祷告当中来求问主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重点，具体如何在祷告当中来求问主呢？首先我要说，这是一个实践性的事情，你必须去尝试。这是一个实践性的事情，你必须去尝试。你只要去尝试了，一定会有收获，而且也会越发的感兴趣。这个和你小时候学走路有点像，你想想你是怎么学会走路的呢？你有没有报一个培训班学习怎么走路，甚至到幼儿园专门接受培训学习怎么走路？你是怎么学会走路的呢？
不断试错。
对啊，就不断试错，你可能会走走走跌倒了，对不对？走两步跌倒了，哎，但是就这么走走走，不知不觉你就学会走路了，就是这么简单。可能有的孩子 学走路会走得比较早一点，有的孩子学走路学得比较晚一点，但是无论如何不要怕犯错，多走走就走会了。学习求问式祷告也是这样，不要怕犯错，你只要有正确的方向性的指导，然后呢去求问神，不断的学习如何的去求问神，不断的学习如何去聆听圣灵对你的感动。其实这样求问式的祷告并不难，并不是只有竞走的运动员才会走路，同样也不是只有牧师才会求问式的祷告。求问式祷告是每一位神儿女所有的特权，所有的神的儿女他们都有这样的特权，能够跟他们的父母产生一个互动。每一位有圣灵内住的基督徒也都可以很快的学会求问式的祷告。那我们先来看两段的经文，我们把圣经翻到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4:26，约翰福音14:26，今天借着一些的经文，我想要来挑战大家的信心，让你知道 其实你是可以学会求问式祷告，你是可以从神那边借着圣灵给你一些带领。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4:26，我们一起来读吧。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这里耶稣说，谁要来呢？圣灵。圣灵是谁的？是保惠师，而且呢，是父因我的名，也就是因耶稣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那圣灵来，他要做什么呢？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这里的动词是什么？指教。他要指教你们，而且呢，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要想起耶稣或者上帝曾经对我们所说的一切的话。那接着我们再来看一处的经文，约翰福音16:13。我们就读上半句。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这边说圣灵是怎样的圣灵呢？是真理的圣灵。为什么耶稣说圣灵是真理的圣灵呢？因为圣灵的工作是主要是做什么？经文说圣灵要引导你们明白或者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借着这两节经文，我们要思想为什么当我们求问神的时候一定会有回应呢？因为这是主耶稣他所应许的，这也是他所要赐给我们圣灵的重要的原因。因为圣灵内住在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的里面，要做的工作是什么？他就是要指教，就是要引导。他要指教你神的话语，他要将上帝的真理来指教你，而且他要做引导，他要让你去明白这个真理。所以当基督徒去求问神的时候，一定会得到回应。为什么？这是神的应许。因为圣灵会在我们的里面来指教我们，引导我们去进入到那个真理当中，让我们去明白我们所问的那个问题它所对应的那个真理。这个基本上就好像是一个导师的工作，就好像在大学里面研究生的导师所做的工作，就是引导，就是指教。这也是保惠师这个词的意思。那你相信圣灵在你的里面吗？如果你现在还不相信，那你需要先花一些时间来弄清楚自己是否已经重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你还不清楚自己是否有圣灵内住在我的里面，也不清楚自己是否重生，那你可以找你的小组长好好的聊一聊。那如果你还没有参加小组，也没有小组组长，可以考虑参加一个。但是如果你相信圣灵已经在你的里面，那你就已经有了求问式祷告的基础。但是你要记住一件事情，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是做指教和引导我们。指教我们什么？引导我们到哪里呢？指教我们什么？指教我们，经文说是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这是指教的内容。那引导我们去哪里呢？经文说是要引导我们明白或者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重点来了，当我们求问主的时候，不能要一个简单的问题，不能要一个简单的答案。比如说我要不要买房子啊，买还是不买？如果你求问是这样子祷告的话，类似还有说我要不要跳槽，跳还是不跳？如果你这样子的去求问，然后呢，你心里面有一个感动，这个感动可能是买， 或者这个感动是不买，你在想这会不会是圣灵给我的感动呢？我告诉你，答案很简单，肯定不是。不管你的感动是买还是你的感动是不买，这两个都不是圣灵给你的感动，都不是从圣灵来的。为什么？因为圣灵不给这样的答案。因为圣灵来是要引导我们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要让我们想起耶稣对我们所说的一切的话，可以明白吗？耶稣有没有说过要买房子还是不要买房子呢？所以这不是一个真理范畴的事情，能明白吗？那你说，我听过一些这方面的见证，好像很灵啊。某某某人听见上帝要他做一个什么样的决定，比如说上帝感动他要买一套房子，结果当时买了，后来房价大涨，结果非常好啊。我只能说，理论上每一个人做的大多数的决定都会有50%好的结果，也会有50%不好的结果，这是几率，这跟赌博是一样，总会有赢钱的人。但是你有没有听过一些见证，有人带着这样的方式去做决定，结果很惨的？你可能没听过，因为这样的人不太好意思来做见证，他自己也很困惑，为什么圣灵会这样带领他？其实完全不是圣灵的带领。但是我相信你可能自己会有一些这样的经历，你可能以为这是圣灵要你带领你去做一件事情，但结果事实证明好像不是。那我们要明白，圣灵保惠师的工作，他是要帮助我们明白真理，这并不是一个神秘的事情，明白吗？明白真理并不是一件神秘的事情，明白真理也不是一件功利的事情，它更不是赌博要不要下注。什么是真理呢？真理就是认识神并神所差来的那一位，认识上帝对我的爱，认识上帝对我灵舍的爱，认识上帝在他的心目当中我应该如何和其他的人相处，这些才是真理。要不要做这份工作不是真理，真理是我到底为谁做这份工作，这份工作的性质是否是讨神的喜悦的，这才是真理，可以明白吗？圣灵如何指教我们明白呢？是要叫我们想起耶稣所说的一切的话，是借着让我们想起在圣经上已有的教导。在前几个月，我们家的宝宝突然拉肚子，这是他生命当中第一次拉肚子，也是我和我太太作为为人父母第一次经历我们的宝宝拉肚子。那本来其实这件事情是蛮简单的，但在我们家就变成了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在我的原生家庭当中，我们家如果生了病，通常是不太鼓励去医院看病的，因为我妈妈一直相信人体是有自我治愈能力的，所以要靠自己的抵抗力，很多的病尽量靠自己的抵抗力，不要大病小病没事往医院跑，这是我们家的看病哲学。但是我太太家的看病哲学不太一样，他们家看病哲学是小病一定要赶紧治，因为弄不好小病变成了大病怎么办？你们觉得哪种观点是对的呢？
都对，
两种观点都对，对不对？可是两个人的想法其实都没错，可是现在当这两个人有了一个宝宝的时候，问题就麻烦了。现在宝宝生病了，到底要去医院呢还是不要去医院呢？那在我看来，只是拉肚子嘛，这是件很正常的事情，其实过两天就会好的，我觉得完全不必去医院。而在我太太看来，这件事情一定要去医院，赶快查那个大便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不查清楚的话，万一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疾病，那宝宝不就危险了吗？所以我会觉得我太太有点小题大做，而我的太太就会觉得 怎么当爹的这么不负责任。后来我们最后终于拿着宝宝的大便，然后去医院附近的社区医院做了化验，化验结果是完全没有问题，我觉得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可是睡了一个晚上，我太太又开始焦虑起来，她觉得社区医院的医生靠不靠谱啊，万一他说错了怎么办。然后所以他要求我带着化验结果一定要再去新华医院看一下。然后我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然后我太太在电话里面非常的生气，然后指责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爸爸。当时我也心里面好像那个五味杂陈，就是越被人逼着要做一件事情，你就偏偏越不想做这件事情。所以当时我就很不想去新华医院，可是呢我太太说你就已经在教会了，你为什么就不到新华医院去呢，这么近的距离。哎呀，我当时心里面好纠结，要去还是不要去呢，我总是放不下，我就觉得根本没有必要去嘛。然后那时候我就祷告，在祷告当中圣灵给我一个感动，一个看见，让我想起来耶稣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在罗马书里面说，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当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以弗所书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当我在祷告求问神的心意的时候，圣灵让我想起了这些的经文，想起上帝说的这些话。那我明白这些话的意思，我明白这个教导，所以不单单当时我就有一个感动，好吧，我愿意去新华医院，然后但是不是为了我的孩子去的，而是为了我的太太去的。因为在那种状况底下，很明显我的太太非常非常的焦虑，作为一个丈夫有什么方式可以缓解我太太的焦虑呢，就是去医院嘛，很简单。所以晚上9点多，然后我带着宝宝的化验报告去到新华医院挂了一个号，然后那个号大概是1000多号，然后当时排队排到700多号。哇，当时我想，哇，我算了一下时间，看了一看一个号大概要多少时间过，我算一下，我估计晚上2-3点钟才能排上我。然后我就跟我太太说，我现在正在新华医院，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你猜怎么样了？太太说回来吧。然后我说好，我先回来。第二天早上我去教会之前，我先早点去新华医院挂个号，等主日结束以后我再去新华医院看病啊。然后太太说好好好，然后一场家庭危机就这样化解了。所以祷告的时候我们来求问神的心意，并不是说上帝你告诉我去还是不去这样一个简单的答案，而是圣灵要让我们想起圣经的教导，圣灵要让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当中。但是要注意聆听上帝的声音，这时候这个声音它并不是一个录音机能够录下来的声音，而只是一个想法，甚至是一系列的想法，是在圣灵的引导底下产生的一个想法，带领你进入和明白神国的真理。但是呢，通常我们的头脑里面会有很多杂七杂八的想法，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的思想会非常的涣散，所以呢我们就必须在祷告的时候让我的心先安静下来，只有这样才可以让你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起来。所以有时候很多人也把这种祷告的方式称作为静默式的祷告，静默祷告。什么意思呢？如果祷告只是你在那里不断的说话的话，你的心能安静下来吗？可能有一些人通过不断的讲话你的心可以慢慢的安静下来，不过大多数人可能只有在静默当中你的心才可以安静下来。 一般比较好的方式呢，就是找一张舒适的椅子，找一个在一个相对安静的地方坐下来。那我个人就比较喜欢双手交叉着，然后放在我的腿上，因为这是我最放松的一个姿势，让我可以注意力可以集中起来，让我的心慢慢的安静起来下来。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可以聚焦在主耶稣的身上，因为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接着祷告，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把你的问题向他诉说，向他求问。然后呢，然后当你的心安静下来的时候，把你的注意力集中起来，你就开始从你有限的圣经真理的储备里面去搜索和默想相关的经文和真理。请注意，在这段静默祷告的时间的里面，你的大脑并不是放空的，什么都不想的，能理解吗？你的大脑并不是处在放空什么都不想的状态，那个是佛教和印度教的冥想，那不是我们的默想。你的大脑也是上帝创造的，明白吗？你的大脑是上帝创造的，你的理性的能力、思考的能力也是上帝创造的，所以要让你的大脑积极的开动起来，从你有限的圣经真理储备里面去搜索和默想相关的经文和真理，用真理来武装你的大脑。有一位妈妈前段时间在教育孩子的事情上遇到了一件让她很头疼的事情，她自己想了很久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为人父母总是充满了挑战。所以我本来想给她一些建议的，但是我突然想到或许这是一个极佳的机会，帮助她来学习如何求问式的祷告。毕竟授人与鱼不如授人与三点水的鱼。而且呢，这位姐妹她其实已经信主多年了，我相信她的圣经真理的储备是足够的，所以呢，我就没有告诉她我的建议，相反我教她如何做求问式的祷告。然后呢，她就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然后呢，她就忘记了祷告。几天以后我很好奇他祷告的结果怎么样，我就问他怎么样了，然后他如梦方醒，哎呀忘记祷告了。然后他赶紧试试看。又过了两天，这位妈妈发了一个消息给我，告诉我他祷告以后的感动。哇，我当时我也很感动，因为他很认真把他祷告以后的感动写了下来，然后写在他的手机的记事本里面，然后发给我看。他祷告后得到这样的一个感动：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是孩子优秀我觉得有面子就爱他，孩子犯错我觉得没面子就不爱他，乃是要看耶稣怎么看这个犯错的孩子。主耶稣对被行淫被抓的女子说，我不定你的罪，你去吧，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耶稣来不是要定我们的罪，而是要替我们担当罪。过犯在何处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或许可以教孩子写下自己的犯罪清单，经常看看主耶稣替他担当了多少的罪，他就可以明白主耶稣的恩典有多么多。圣灵就是这样引导他，让他想起了耶稣的话语，进入到了福音的真理当中，并且运用到他和孩子的关系上面。其实很多时候并不需要牧师再讲很多的话，圣灵保惠师已经在你们的里面，他会亲自的指教你，让你想起耶稣的教导，引导你进入福音的真理当中。有很多基督徒圣经读了不少，但是具体生活遇到问题的时候就不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如何明白上帝的旨意呢？很简单，静默祷告，求问主。这并不是一个十分神秘的过程，这好比什么呢？这有那么一点点像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假设你是一个管理学院的学生，你的专业是企业管理， 你在教科书上已经学了不少管理学的原理，也学了不少的案例分析，这就好像你在圣经上已经学了很多的圣经的真理，也看到圣经上很多的故事。现在你大学毕业了，进入到一家公司的里面做了一个部门经理，从事部门管理的工作。那现实的公司管理问题总是十分复杂的，现实公司当中遇到问题不可能会和教科书里面的情况一模一样，那你要怎么做呢？会不会你跟老板说，不好意思，你们公司贵公司遇到每一个问题在我的企业管理的书上都没有提到过，老师没教过，我看了一下所有的案例跟你们公司的情况完全都不一样，对不上号，所以不好意思。或者你会不会每一个案例你都打电话回去问学校里的老师，说老师你这个情况当时没有教过，你告诉我一下我现在公司遇到这个情况该怎么处理。那老师肯定很后悔当时给了你毕业证书。你会怎么做呢？很简单，显然你要做的就是把你学到的那些管理学的原理以及那些案例分析灵活的运用到你现在所在的公司的现实的管理问题里面，对不对？同样的，你也要把圣经里主耶稣的教导还有圣经里的那些故事那些真理案例灵活的运用到你的现实处境当中。而且现实的问题常常是复杂的，通常不是一个单一的管理学原理就能够处理的，通常它需要涉及到很多不同的原理，很多考虑不同的角度方向。同样的，在求问上帝的时候，求问主的时候，你所要的要尽可能搜索更多的思想更多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圣经的真理，通常也不是单一的一节经文，但有一节经文比一节经文都没有要好很多，但是尽可能的搜索在你有限的圣经装备库里面搜索更多的跟这个处境有关的经文，更多跟这个处境不同层面跟这个处境有关的教导，这样子的话你可以更加明白神的心意。所以说读经，平时的读经不是突然的，你平时读经越勤越认真，现在说神的道就是圣灵的宝剑，当你在求问式祷告当中，你圣灵的宝剑就越来越锋利。但这个时候可能也有人会问，这样的话其实不必祷告自己也可以思想啊，那遇到问题其实我也不必祷告，我自己想一想圣经上怎么教导的不就行了吗？那我有三点回应。第一，圣灵光照与否情况完全不同，就是你自己想跟有没有圣灵的带领光照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好像我们平时读圣经，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有的时候你每个字都认识，可是就是读过去毫无感觉，一段经文读下来没有感觉，再读一遍还是没有感觉，因为圣灵没有在光照你。但是有的时候圣灵光照你，哪怕只是很小的一段经文，你也会有很大很大的感动和收获，哪怕很小的一段经文都可以让你体会到圣灵充满。这就是圣灵有没有工作的区别。如果你只是靠你自己在想，不是在祷告当中来思想，没有圣灵的引导，你自己想很多时候你可能想不明白。第二，动力的问题，就算你想明白一点想到一点道理，动力也不一样。自己想就好像很多人的一种体会，说道理我都懂只是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呢？没动力。为什么没动力呢？因为缺乏祷告，没有圣灵所赐给你的能力，所以你没有动力。就像我跟我太太刚才的那个例子，你觉得我会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去爱我的太太吗？可是当两个人在冲突当中的时候，你可能真的没有动力去这么做。可是当你在祷告的时候，当圣灵在你的心里面动工，感动你的心，融化你的心的时候，你就有一个动力去做。第三，这是一个建立与神建立关系的良机。 这是一个与神建立关系的良机。聆听既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关系。比如说，有的基督徒遇到问题，常常去请教牧师，而有的基督徒就从来不会找牧师。那你说这两种基督徒，别的不说，他们两个时间久了以后会有什么不同吗？别的不讲，经常请教牧师的那些基督徒，时间久了以后，他们会跟牧师的关系很熟，对不对？但是从来你只是听讲道，但是从来你没有问题去问牧师的人，可能听了十年的讲道，但是你可能跟牧师好像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他所有的思想你大概都知道了，可是又感觉有一种陌生，一种距离。可我们和神的关系也是如此，你认识他，你知道他的想法，和你在祷告当中去聆听他，去求问他，去在祷告当中去思想去明白，这是完全不同。我们还记得我们的老朋友 Dan， 他早上常常会做的祷告吗？他早上常常会祷告说，主啊，今天你要为我啊，今天你要让我为你做什么？上帝怎么回答他呢？他说，主，今天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上帝说，等等等等，在讨论做什么之前，砰，然后这是我给你的爱，你要先被我的爱来充满。就是这样，一天一天，他就和主耶稣建立了那种亲密的友谊。那另外，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在默想的当下，圣灵就会指教我们明白相关的经文和真理，但是也有一些时候，当时并没有太多的感动和得着，完全没有想到合适的经文或者真理。会有这样的，有的时候你一祷告马上就会有答案，但是有的时候你祷告了，可能默想了半个小时，但是还是没有任何的收获，这是很正常的。怎么办呢？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面，当你继续的去祷告求问，继续不断的思想，圣灵往往会借着你在灵修的时候读到的经文，或者借着你身边的人的提醒，或者甚至是散步的时候的灵光一现，突然带领你进入到真理当中。有一位在读大学的姐妹，她最近为班级里的复杂的人际关系弄得十分的心累。事情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过生日请谁吃饭，很简单的问题吧。但是大家平时大家都是同学，过了生日要请饭的，要请吃饭的时候，请谁呢？谁在名单里，谁不在名单里，就显得非常的微妙。但是你也不可能土豪到请全班人吃饭吧。但是万一我请了这个人，没请的人，他本来以为我们两个关系蛮近的，结果我请了这几个人，没请他，他知道以后，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所以他感到十分的困扰。那我就教他如何做求问式的祷告。他回去以后很认真的静默祷告了，但是什么感动也没有，一片空白。但第二天当他跟他妈妈打电话的时候，在聊天当中，圣灵借着他们在电话当中的一些话语，一些词汇，无意当中引发了他想到圣经里面一些相关的经文，然后他就得到了很大的感动。他想到什么经文呢？在哥林多前书有两处经文，第一处说，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另外一处经文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因为他发现之前他考虑问题完全是站在自己的益处作为出发点考虑的，我请全班同学吧，花的钱太多，我不甘心，但是如果请了几个人吧，但是万一别的人他对我有意见，我把关系弄坏了怎么办？ 他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这是个非常被动非常消极的角度。但是经文提醒他说，凡事都可行，但凡事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还要求别人的益处。虽然他还需要继续的祷告，明白具体他应该如何来做，但是这两处的经文已经给了他一个很好的思考的方向，一个很好的思考的角度。所以如果当你尝试静默祷告，当时没有太多的感动的时候，不要灰心，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继续的寻求。那对我来说，大多数的情况下马上都会有收获，但是呢，也会有一些复杂的问题，可能需要用一周的时间来祷告和思想，甚至有一些的问题是需要好几个月来祷告和思想的。那对于这类复杂的问题，在这期间我通常也会去请教一些成熟的基督徒，一些牧者的看法，甚至呢，我会从一些未信主的专业人士那里去收集一些必要的信息。那这样的话可以帮助圣灵能够更好的来引导我。那也有很多弟兄姐妹会问一个问题，那我如何知道这个感动是圣灵给我的感动呢，还是我自己的想法？我如何知道这是圣灵给我的感动还是我自己的想法？其实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说他是好牧人，他说我们是羊，还记得吗？在那段经文里面，耶稣说当他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耶稣说他的羊认得他的声音。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有圣灵内住的基督徒，其实我们是能够认出哪个声音是耶稣的声音，是圣灵给我的感动，明白吗？那还有一个标准，就是耶稣说他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我如何判断这个想法是从耶稣而来的想法，从神而来的想法，还是我自己的想法呢？我要看看耶稣是怎么做的。借着耶稣的榜样，我也可以作为一个判断。那也有很多有经验的老基督徒会分享说，如果祷告之后有平安的感觉，那很可能就是圣灵的感动了。这句话意思是说，在你求问明白之前，你的内心对此事是一直处在一种不安的不确定的状态底下，但是呢，借着祷告祈求，圣灵会渐渐地引导你进入真理，明白圣经的教导，那你就产生了一种平安的感觉。为什么会产生一种平安的感觉呢？因为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当你的思想进入到真理当中的时候，你是非常自由的，就可以从你就不再被恐惧焦虑和忧伤捆绑，而是在真理当中得以自由。当然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明白，就是真理无极限。不要以为我们此刻祷告得到的真理就是全部，不是的，真理无极限。如果你继续认真的花时间为此来祷告和求问，甚至谦卑的与其他信徒来交流，你一定会发现在这件事上还有很多真理的面向。随着你属灵生命的成长，你圣经的真理储备也越来越多，你会发现原来同一个问题，过去你只是这样考虑的，但是现在你对这件问题看法更深刻，你也有了更多的不同的角度，这就是真理无极限。所以我们在求问式祷告之后，如果得到一些感动，人要保持谦卑的心。如果你有不确定的地方，不妨找你的小组长再聊一聊，听一听他的想法。那从整本圣经的启示历史上来看，上帝对人类启示的方式可以说是渐进性的启示，也就是这就是上帝伟大的地方。当你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就用小孩子能懂的方式来教导你，当你 长大成人，他就用少年人能懂的方式来启示你。上帝就一步一步的来引导你，不断的加深。圣灵对我们个人的引导也是如此。那对我来说， 我刚信主的时候到现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面，我时常会祷告求问这个问题，这问题就是，主啊，你最近想要教我什么功课？主啊，你最近想要教我什么功课？我发现这是一个价值百万的黄金问题。无论是在艰难的处境当中，还是在压力底下，当我向主求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都能够帮助我得到从神而来的眼光，让我能够勇敢和有智慧的去面对。那最后一个提醒，有的时候你本来想要默想的时候，结果你睡着了，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不必感到不安或者难堪，因为很可能是你平时情绪的弹簧一直绷得太紧了，可能因为这段时间你太累了，或者这段时间你的情绪的弹簧一直绷得太紧了，以至于一旦放松下来，你就很容易被睡眠俘获。也可能在这个时候，上帝知道你的身体此刻最需要的就是休息，所以呢，你这个时候不妨体验另外一种灵修的方式，就是想象自己是在天父的怀抱里睡了一觉，这是一种很棒的灵修的体验。等你睡醒了以后，精力充沛了，注意力能够集中了，再来做求问式的默想祷告，这个时候圣灵会更容易带领你的思想。最后还是要说，这是一个实践性的事情，你必须要去尝试，你只要去尝试了，就一定会有收获。花一点时间好好的和耶稣谈一谈，把你的难题带到他面前，聆听一下他的想法。上帝比你想象的更加爱你，他渴望和你建立更加亲密而成熟的关系。愿圣灵亲自的带领你，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真的感谢你，谢谢你做我们的大牧者，谢谢你告诉我们说，你的羊认得你的声音，你的羊也要听你的声音。主啊，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在各样的喧嚣烦扰底下，我们要让我们的心安静下来，要来听你的声音。谢谢你赐下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做我们的保惠师，来引导我们，指教我们，好让我们可以更加明白你的心意，也带领我们进入那福音的真理当中。主啊，真的求你来啊，真的不断的赐给我们勇气，也让我们有一颗勇敢的心，不害怕失败，乃是勇敢的把很多的事情带到你的面前来求问你，来思想你的心意。主啊，当我们的弟兄姐妹开始去做这样的尝试的时候，你的圣灵来充满他们，你的圣灵来指教他们，你的圣灵来亲自的来教导他们，让他们知道主你是真实的，你的话语也都是真实的，让他们真的明白主，他们可以借着这样的祷告如何可以来经历你的同在，如何他们的生命可以与主相交。主，真的求你来复兴我们的祷告生活。主，你知道我们的祷告很多的时候太少了，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的生命是何等的贫瘠，因为我们不懂得如何的祷告。就是求主你来指教我们如何来祷告，求你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不再只是我们自己啊用许多的话语来诉说，更是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如何学会来聆听，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让我们学会来求问主你的心意如何，好让你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啊，真的求你来帮助我们，来指教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